哦，让我们一生走在你旨意的里面，哦，让我们一生走在你信的当中。哦，不仅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你保守看顾，我们更是说我们愿意这一生让在我们上得到你的满足，得着你的喜悦。哦，好叫你创造的神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这样的被你得着，你就得着安慰。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到如今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哦，主，我们相信在后面日你继续会引领我们走那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感谢你，你是不离弃我们的那一位。哦，你是不眼目不会从我们上转离的那一位。哦，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的把我们带进信的当中，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会从第十二节看到十七节，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啊，我们说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主耶稣这时候用一个叫做葡萄树跟枝子这样的一个，也不叫比喻了，这样的一个啊，这是一个，我一说这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叫葡萄树跟枝子，来讲到我们与他的关系。那完了以后呢，从十二节到了这个十七节，用另外一个我们都认识的叫做朋友的关系来告诉我们他与我们的关系。不过当他讲到朋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的了解跟我们一般的了解是有点不太一样啊。本来啊，就是啊，我们是他的仆人或甚至是奴仆，如今他看我们是朋友，这个关系就已经很难去解释，因为在当时包括现在你找不到这样的关系，又是仆人奴仆又是朋友。那我们需要明白，那当时这个朋友他讲到这个朋友，我们更加需要了解一下，从他的角度来讲这个朋友是怎么样一个朋友。完了以后再从这个的角度，葡萄树跟枝子就要多结果子。那这边也讲到了一个朋友在基督里面，他也是有所谓的有应该有的果效，或是说应该所谓的什么叫做多结果子。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二节一直到十七节，早周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能为朋友舍命，能为
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是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OK, 这边讲到啊，所说的第十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到了十七节的末了还是同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先讲这个啊，或者说我们先把这个放在里面，先讲到前面的。他说他讲完这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这个爱不是随便的一个就彼此相爱啊，你们大家彼此要好一点啊。然后有时候跟我们小孩子说，哎，你们两个姐妹要彼此相爱，兄弟姐妹啊要相爱，兄弟要相爱啊，不要打架，不要吵架。那这边的讲到一个相爱这个字的意思，主耶稣自己解释，这样这个爱是主怎么样爱我们。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叫做啊，你们两个彼此好一点啊，乖一点啊，彼此帮助一点。这是一个爱，爱到程度，这是一个给出去的爱，只讲给，不问得，而且给是给到个程度，甚至会舍命的。但是比较难去了解的， 爱一个人可以命令吗？这是很难讲。如果是爱可以命令的话，坦白说，从某个角度这也不叫爱。我命令你去爱另外一个，我命令这个我的大女儿说，一定你要爱你的，一定爱你的妹妹。她就是爱的话，这不是一个只是勉强，甚至一个讲的白一点是装出来的。为了可能为了某些的好处，她就啊，我爱我妹妹。但是，听说小的时候，这个有一次在为这个姐姐祷告的时候，她有点不听话，大概是应该是这样的，跟她讲，然后她就悔改，她真的小时候就被神摸着，所以她就自己 confess， 她说我有时候我欺负我妹妹，她说你们不在，我就虐待一下，爱不能够勉强，爱力生命的流露。爱勉强的话或者规定的话，一定要爱神的话，这个很明显可能是一个是装的。那为什么要装？因为你想换点好处。爱永远是一个生命这边所流出来，所以才讲句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 OK， 讲完这句话，主耶稣并没有好像觉得并没有把这个完全讲得清楚，因为对门徒来讲，起码这些门徒还没有，起码这个时候还不明白，也还没有经历到什么叫做爱会舍命，这才叫真正的爱，这才叫说神的爱，这才叫主对他们的爱，这叫做彼此要这样的相爱。但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这样讲到命令的时候，不是说去勉强，敢讲吗？说这是神的心。一讲到命令，就带出一个观念来了：你能够命令谁？甚至说父母都很难命令孩子，对不对？不在当时一讲到命令的时候，就这个观念就很能够明白了。主人可以命令仆人的，主人甚至可以命令奴仆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从今天开始，你们若遵守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是仆人。这个字不是仆人的那个叫 servant 那个仆人，这个字是讲 slave 那个仆人，叫做奴仆，意思说他自己没有自主权的，他的本身不像你做过仆人，还是说哦，你给我薪水我就给你做，或者你薪水给我多一点我就留在这因为别人给我的薪水多。所以仆人的 servant 是可以有工价的，换句话他有自主权，他可以选择谁是他的主人。但奴仆呢是没选择，奴仆甚至呢不仅说没选择谁是他的主人，而且奴仆从某个角度来讲，主人讲什么他只有听的份。那门徒们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朋友的相爱，朋友是舍命的爱，因为这个他们没有经历过。起码这时候他还没有进到主在十字架，当然这个主是用这个来讲明他有一天就不久了，其实不叫他就要钉在十字架，为这些门徒们死在十字架上。不，后面这个是他们能够明白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仆人可以明白主人的心意，连问都不要问，连问都不能够问。如果我是你的仆人奴仆，如果你告诉我做什么，然后我就问一下为什么，可能这个我就很麻烦，问来干什么？可能搞不好这个就罚了，可能搞不好命都没有。但是呢，这时候主耶稣用一个奴仆跟一个仆人比放在一起，去比较一个朋友爱另外一个朋友，他们是爱到程度可以舍命。从某个角度这不可，就说不可能事情，但是从另外角度，门徒比较能够可以明白，甚至可以接受，因为耶稣还在解释。一个仆人能够明白主人的事情，这已经不是一个仆人，这种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仆人的关系了，不是一个奴仆关系，这是一个朋友的关系，这是倒可以明白。神跟人，你真的可以说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或者是奴仆，因为我们是被造。从整个的救恩的角度来讲，当然他绝对是主人，我们是仆人， 甚至我们是昨天晚上我们在学这个讲道学的时候，我们在学习，有个同工在训练的时候他现在在这个做一些的这个接友的工作，他准备要讲一篇信息要跟接友，我们这些都是回收的，他用这句话，他用他自己，他说我也是，他是读大学，但有没有读完硕士，有没有读博士，我还不晓得。神给他一个呼召，他去做接友，他把工作放掉做接友。他在接友面前说他是回收的，意思说他以前破烂的不行，是神把他回去拿回去，再把他修理，现在变成可以有用。他用这个要鼓励，他的所服侍这80到100个接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本来是奴仆一样，捡过来不好用就丢就算，反正也不过是捡来而已。但是主耶稣用一句话说，让他们明白，从今天开始，虽然外表看来，虽然从创造被造，从拯救救主，从我们这个被拯救来讲，我们是一个差的108,000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做朋友跟耶稣，我们不过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仆。但耶稣说，从今天开始，我不要称你们是所谓的这个奴仆，我要说你们是仆，我的朋友。当你明白主在讲这句话的这个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主耶稣看你我，虽然他是神，我们是被造，他创造，他看我们和朋友一样。第二个，虽然我们败坏、软弱、跌倒、离开了神，但是神还是乐意把我们救赎回来，甚至讲更清楚，是用他的宝血，用他自己的生命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以至于我们要明白三件事情要发生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件事情，神多么的爱我们，以至于这样的爱，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样的爱，接受这样的爱，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大诫命不是说没爱神，然后就爱人如己。所以爱神从某角度还蛮抽象，但是可以显明具体，显明在彼此相爱的当中。所以彼此相爱是朋友，耶稣认我们是朋友的一个很大的，可以这样子说，一个见证好了，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工作，为我们舍命，我们要为彼此舍命，这个我们不太懂，或是说这个不太容易能够了解。但是有一样事情在当时门徒是能够了解，一个奴仆能够明白主人的心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马上带出第二件事情来。第一个就是从朋友这个角度，我们跟主的关系本来是不配，是不能，但现在神真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这边用这句话，人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换句话说，我看你，把你看成朋友，我没有把你看成奴仆，你怎么知道我把你看成朋友？因为我在你上所显明的对你的爱，这证明一件事情，我是你的朋友。当然这个事情过不久就马上要发生了，因为主耶稣为门徒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是朋友，就像葡萄树跟枝子，到底真正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讲到葡萄跟树，讲到这个生命啊，讲到这个神的话了，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喜乐啊等等，我们讲的这些。那相对的，那朋友第一个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体会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们这边说，以后我不称你们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是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的。这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神的事，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事。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还在问什么叫神的旨意啊，我们在问到底神在怎么带领我啊，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如果从圣经啊，或者从主的角度，或从保罗的角度，如果真讲从人啊，对他们啊，他们有这种的观念，一个神所救赎的一个神的儿女，不可能不知道神的事情，是看你要不要寻求， 或许但你寻求看你是否够谦卑，到底你寻求神的旨意，还是说你要神听见你的旨意，然后叫神遵循你的旨意，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所以要紧的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所以呢，主怎么知道父神的事情，主耶稣说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必定也会知道。以前呢，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啊，做一个仆人，做奴仆，听见就去乖乖去做就是。但现在不是，如果我们做什么，如果神要我们做什么，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做什么，而且会告诉我们的理由什么，不见得一下讲得很清楚，但是在后面你会知道一定有他的原因。 OK， 就再出前面点来，就是在那个时候不见得很清楚，所以你在脑子里面还是转来转去，真的吗？可能吗？哦，为什么要这样吗？但是呢，因为你有爱，所以就是这时候不清楚，但你知道神的心意显明的时候，一定是有道理在里面。在这个还没有显明前，为什么你肯愿意顺服呢？因为你知道不论他讲什么，都因为他的动机是因为出于爱你。所以很重要的是在这里，这边讲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们今天以现在这个环境所谓朋友的关系，我们是不太明白的，所以需要有点了解。当主耶稣讲这个朋友跟奴仆这样的一个关系发生在我们跟神的当中的时候，一方面从被造的角度，我们是一个奴仆，我们是被造的嘛，你怎么可以跟这个创造的去可以相比，好像一个主人跟仆人一样。不倒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救恩的角度来讲，主耶稣把我们看见不再是只是一个奴仆，虽然身份可能是这样，但他看我们，从心里面看我们好像一个朋友一样。以至于第一个他会愿意为我们舍命，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他愿意把神的事情告诉我们，愿意把神的事情告诉我们。一换句话，今天我们人生活着，今天活着往哪个地方走，今天有个事情发生，我们做任何的决定，除非我们不依靠神，除非我们不寻求神，否则主说我们都会知道。再用主耶稣做的例子，他在说在地上，在我所讲的没有一句话是我要讲，是父，不是我要想的，都父所想，我做的没有一样事情是我做的，都父怎么做我就跟着去做，父要做了我就照去做就是。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的基督徒之所以，如果你看你想看，你想的是神的事情，你讲的是神的事情，你做的是神的事情，基本上你已经跟神结合在一起，当然你永远不会是变成神。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已经活在永恒的里面，不是这样吗？不仅是这样，你已经活在不在地上，你是活在天上，不是这样吗？请问一个人跟神，如果就像葡萄树跟枝子，你不能够，如果是你的生命是跟连在一起，你的生命的那个来源，那个生命的品质，就是葡萄树的那个生命的品质，叫那个枝啊，那个营养流出来的时候，所以你不结果子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你不结好的果子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你不多结果子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要做门徒？我常说你可以做信徒，做门徒不多，因为主耶稣讲若有人来跟从我，因为他其实很清楚不是每个人都会做门徒的，这要付代价的。做门徒这是神的心意，就停在这里，不还要做使徒。上个月让我们提过这个，今天你要看看我们是落在我们是一个信徒，也不错了，起码我们得救，但是是否是一个门徒，是一个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甚至是否是一个使徒，是能够完成神给你的托付，给你的使命，这是我们一生在追求。那追求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那请问你怎么达到这个目标？请问你有能力达到这个目标吗？从信徒变门徒变使徒，你有能力吗？圣经跟高讲得很清楚，我们本来就没有能力，如果有能力我们就走宗教这条路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走生命这条路。 我们不需要重生，更不需要所谓今天圣灵还要住在里面。这加太书那边讲到，我们如果是因着圣灵而生，就应该依靠圣灵来行事。所以两件事情，既然我们是圣灵而生的，所以每天生活我们要依靠圣灵，让圣灵带领我们来过日子，我们才能够得胜的。加太书第五章那边说的，我们才能够结出所谓圣灵的果子来。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第二个，这边所说的，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已经，如果现在讲天国文化超自然，其实本来这个就应该是这样，不然重生干什么？所以有人说，基督徒成为基督徒那一刻呢，那一个刹那，或是那一刻，基督徒就开始要过一个超自然的生活，因为重生本来就超自然，不是从母腹生的，讲了半天，不是从人义生，这从神生的。从神的灵来生，那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二个，你会明白神的爱，叫做没有条件的爱，叫做人看为我们不怎么样，甚至我们自己都看为不怎么样，但因着神的爱，他看我们是宝贝，我们是属于神。这样的爱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彼此的相爱里。第二个，我们明白神的事情，我们明白主的事情，或是主明白神的事情，基本上我们是明白神的事情。这第二个，朋友，从朋友的角度来看，从朋友的角度来看，我们进到主的爱的舍命的爱，我们明白神的心。那第三个是什么呢？从16节跟17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又回到这个很重要的字，保罗这个字他琢磨蛮多的，叫做拣选。一般来讲啊，这个所谓的朋友是你可以选的，我愿意跟你交朋友，我可能跟另外一个人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或许从老师跟学生，基本上但是老师可以选学生，如果这个老师出名的话，不过很多时候也是学生选老师。或许说我是学音乐，我当然会找个音乐老师，我不会找个画家来做我的老师。但是这边我要说的强调是说，是神是主拣选。从朋友这个角度，还发生第三件事情是什么？是神拣选了我们。后面这个就跟前面那个，先把这个讲。所以神拣选我们，拣选包括两个事情。其实跟奉主名是放在一起，拣选就是你有特别的使命。等一下，聚完会后，我请你，这么多人，我只请你，可以帮你走过邮局的时候帮我寄封信，当然是这样，因为我知道你是往那个方向走，那边有个邮局，但你们其他人是走别的方向，所以我拣选你的时候，请你帮助我的时候，我拣选你，但是这不是请你帮我忙，我是要。后面讲到我是让你完成一个使命，是神的使命的时候，基本上这是一个 honor， 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荣誉，可以这样的说。但是我不仅把一个使命交给你，我要把你可以完成使命的权柄能力资源给你。所以拣选总是两件事情。以色列是蒙神拣选，他要在列国当中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神，所以神拣选他，也给他一个特别的所谓的权利，叫 privilege， 神要格外的保守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在神当中，只要他们愿意活着，就为了见证荣耀神，所以神答应一定会保守看顾供应，就是有灾难有天灾人祸，神会保守他们平安，好叫他们能够继续为主为神来做见证。所以拣选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荣誉的，可以这样做。因为当中有个很重要，神要你完成神的使命，而且有特别的神的同在的保守在你的身上。所以耶稣说，我拣选你，拣选你后面讲这一大堆，不是你拣选，是我拣选你。那这个带出什么？又回到原来那个整个一节到现在，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是有果效的，他的生活是有果效的，他的生活是能够多结果，他的生活是有见证，他的生活是能够成为别人的供应，成为别人的帮助，确实是可以为神来做见证。然后后面用句话， 拣选，就出一个声音，就看我们说昨天提了蛮多奉主的名。换句话说，奉主名是什么？你要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你照神的旨意去做。然后第二个呢，这边所说你是靠神给你的权柄能做，奉主耶稣的名，你是照着主耶稣的旨意去做，然后呢是靠着主耶稣给你的权柄能力去做。这个叫做朋友。然后不是一个，因为既然是朋友，一个人不会做朋友，朋友总是 一些人，最少两个，最少三个，是一群人。所以呢，主耶稣要这样的，我们跟主的关系要发生在我们彼此的关系的里面。所以第十二节跟十节都讲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到朋友，讲到朋友，从葡萄树跟枝子转到做朋友这个角度的时候，主耶稣再进一步这样的说，我们不仅要跟叫主要连接在一起，甚至我们要彼此连接在一起。我们跟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主的那个爱，或者这是一个主的应许，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你我们每个人都跟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刚刚所讲的三件事情，神的爱，神的旨意，还有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可以完成神的旨意，这个权柄就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当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力量。纵然我们不见得人多，但凑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大得不得了。因为从十八节开始就讲到世界对主耶稣基督的攻击。换句话说，主耶稣怎么被这个世界攻击，我们这些人也会面对这样的攻击，黑暗的权势。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爱，或没有进到神的爱，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不明白神在我们上给我们有权柄能力，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而且更要紧，我们是要凑在一起，是合一在一起。如果分别的，你走你的路，我走的，你顾你的事，我顾我的事，最后我们是很可能一个一个被打败，一个被击倒。所以十五、十六、十七章是 prepare 这些门徒，当耶稣离开以后，怎么去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黑暗的事。相对的，当讲完这些的以后，特别讲到这个叫做爱，朋友，讲到旨意，讲到这个权柄的能力，就一定又回到朋友这个字。朋友有很多用不同的字，不过主耶稣这边用到从今天开始，我要称为你是朋友，这个字，这个朋友是一种特别的朋友。这个朋友用在两方面，第一个用在哪里呢？用在就是这个皇帝的，或是这个君王的，他的 inner circle， 这叫里面这群人，从这里面这群人用下的叫主要的幕僚，或者主要的，不见得一定有官位，但是这些人是跟皇帝藏在一起的，而且这些人很可能从小就在皇室里面一起长大的，宫廷里面一起长大。所以呢，我是皇帝，所以有一个孩子，当然以后成为皇帝。但这个皇帝有几，以前有很多的宫啊，这个宫里面有这个大臣啊什么，那大臣底下有些孩子，所以这些孩子跟皇帝的孩子玩在一起。所以长大以后，他们从小到大，他们就认识，他们在同一个文化里面被成全、被长了。而且呢，大了以后，可能这些人不见得有一定有个官位，但是他对于这个皇帝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人知道皇帝的心意，他知道皇帝的想法。相对的，倒过来，皇帝有时候做个决定了，不见得跟这些大臣讲，他先会跟这些所谓的 inner circle， 这里面这些幕僚啊，当然再说这幕僚不是选来的幕僚，不是我做皇帝以后，这从小跟我这个皇帝长大的这一些的我的朋友在一起。另外一个，这用在哪里？用在这个叫做所谓的伴郎，伴郎这个字，朋友用到伴郎，就用到这两方面的伴郎。换句话说，我绝对相信伴郎跟这个新郎是最亲近的。甚至在婚礼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新郎只要顾结婚就好，其他整个的安排 都是这个伴郎做决定的。你会发现呢、特别约翰福音，知道这个主，这个知道神的工作最先发生的，都是仆人。当那个水变酒的时候，是谁知道水变成酒？是仆人呢。连那个管婚宴的那个人说：“这个酒从哪里来？”甚至那个一朋友问：“这酒来？”最先知道是仆人。基本上，主耶稣这边所讲到，把这个连在一起，就发现了。OK， 还有呢，当这个一个人要叫他的仆人去跟耶稣说：“这个他我的主人的儿子病了，快要死了等等。”耶稣跟他说：“没关系，你回去，他活过来。”所以最先知道神做工的是谁，还是这个仆人呢？这个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不在约翰福音不是这么显明。这个带出一个，原来这个朋友不只是好朋友，这个好朋友，这个朋友道成是可以彼此舍命，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朋友是彼此对于你我当中那个心意啊，当然对我们的，如果说是神的心意，我们都很清楚明白，你也明白，我也明白，所以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想法跟神一样。那第三个，你我有权柄，这些的朋友刚刚用刚那句话，在整个的皇室里面，虽然有大臣啊，有将军啊，但是最影响皇帝的，最能够帮助皇帝策划，就是这个所谓的幕僚，这个 inner circle， 这群跟小从小跟皇帝长大的人。这些人如果一个婚宴这么多的这个这么的忙碌，这么的所谓的这个庆典呢、这个这么繁忙当中，最能够明白当时的情况，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新郎能够很完整、很完美的、很 relaxed 的可以完成这个婚礼，是这个伴郎。牧师，你想讲什么？这是神的国度。所以讲到这个朋友的时候，不是一般的朋友啊，我吃啊吃这个好来好去，是说这群人要完成神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以至于后面一定是一个征战，因为世界的国度叫黑暗的国度，不允许神的国度彰显，意思说也不允许神的国度继续往前走。所以两个事情，一个是你有没有接在葡萄树上，这是你，一个是你是不是主的朋友，好叫你能够为主完成他的旨意，他的国的彰显。所以单单这两个的比喻啊，是对门徒，所以十五章开始先讲这两个比喻，一个是你自己，我离开了你，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不要离，就是从耶稣说我离开了你们，但是不要忘记，好像个葡萄树跟一个枝条，虽然离开，但是生命是不离开的。那当然有很多可以解释，所以你不会贫穷的，你不会说的，你会有喜乐的，你会有这个盼望的，等等等等。只要你的话，在我的话在你的里面，你把我的话放在你的里面，你渴慕的话，所以你求什么就得着。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但是不停在这里，神不仅要我们站立得住，能够过一个得胜丰富的生活，而且还有一个任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这群人放在一起，神要我们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或者继续的让这国度神的国继续往前行。所以神说，主耶稣说 No， 你是我的朋友。朋友到程度，因为可以彼此相爱到可以舍命，那个忠诚度。第二个，朋友到一个程度，是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耶稣说，父的想法就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就父的想法。今天耶稣看我们也是一样，你的想法是耶稣的想法，耶稣想法就你的想法，我们这群凑在一起都是耶稣的想法。耶稣有的权柄是从神来，当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时，和父神做什么就他要做，所以相同的相对的，今天我们做的也是所做的，但不再是一个人，是我们一群人。 Why? 为什么？因为要预备神的国度，要预备好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很感谢赞美主的是，整个的你的人生，我的人生，你的目标，你的方向，你的看重的，你的 focus， 你的焦点是什么？你问我的话，圣经是讲得很清楚，这在于你要不要。所以再说做门徒是什么，耶稣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做门徒，他也不会勉强人家做门徒。 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讲这句话， If 若有人来跟从我，换句话说不是每个人都跟从他，但是当你这样的跟从他了，紧紧的连接他，你一定会丰富的，而且在任何环境当中你看见神的应许发生在身上，你会有一种的满足，这种喜乐的满足。那不要忘记了，不是你个人而已啊，还有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在你身上没有错，是让你能够奉父为主来做见证，不祷告。还有另外一个心意，就是一起。但神知道这个的工作，这个责任是很大的，一个人不容易，但是我们一起凑在一起的时候，所以神也用另外一个比喻啊，主耶稣说：“我是头，他们的身子，只要头跟身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而且能够把神的国继续的往前来推展出来。”我要祝福在座各位，你们是枝子，是多结果子，因为你们结在真葡萄树上，但你们也是主的朋友，你们对主忠心，好像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么忠心，对我这个朋友忠心。他已经不把我看见是，虽然身份上明显他创造我们是被造，这个身份是不能够改变，就像他是主人，我们是奴仆，但是在整个的所谓的关系上，我们是可以做一个调整。他对我们忠心，我们对他忠心，他的想法就是什么呢？看你要不要去追求，就是。然后呢，他有的权柄，他给我们，因为他要我们完成他的使命，就让整个国在地上被建立起来。这就是你的人生，这就是你人生的目标跟方向，这就是你人生走完这一生以后最大的价值。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遵循神的旨意，只有神的旨意永远长存。我们为这个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多结果，我这个有那个有就很好，那个也需要。我不说你要很贫乏，不祷告，神有另外一个，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心意。而且这个心意不是只知道欧永那样一个，是要找一群忠心的基督徒，一群虚心寻求神的基督徒，然后靠着主给我们的权柄能力，继续的让神的国继续往前走。这叫转化，这叫复兴，甚至我常讲这叫预备主的再来。因为最后一个大征战的时候是主来的时候的征战。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这样的恩典啊，在我们上这样的呼召，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所以这一生不再是我们定夺我们要做什么干什么，我们这一生是决定要走在神的心的当中。我们靠着同声来祷告，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我们在整个这条路上能够走得好，而且越走越好，也保守我们这群人，包括我们保守我们的教会更能够全一起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们起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所成就这一切，何等的奇妙救恩，何等奇妙救赎，愿主灵去引领我，引领我走在新的当中。哦，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哎，若是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我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再次恩待我们。哦，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的恩典真是不仅是够我们所用，多少时候你的恩典超我们所想所求。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主，我们也定义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哦，在我们所做的不论是大事小事都能够走在信的当中， 让主的名被高举被荣耀，好叫天父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圣灵啊，帮助我们，我们把今天一下神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一步一步的带领，凡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底下